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9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华人社区讲真相的修炼故事》，作者首尔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首尔法轮功学员，1998年得法，2004年来韩国后就决心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有机会就到真相点给中国游客讲真相，并且到中共驻韩大使馆前发正念。九评发表以后，我开始想着如何帮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2006年大年初一，我和另一位同修背着真相资料到中国人聚居区大林洞讲真相。这里是首尔最大的华人小区之一，却没有看到讲真相的同修。我认识到这地方特别需要面对中国人讲真相，需要建立真相点。我和另一位同修商量后，打算在当地大林洞租房子住，这样讲真相会更方便。就在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后，在当地同修的配合下，很快准备好了在大林洞设立退档服务站，同修帮助做真相展板，购买播放影像的设备。一，正念突破干扰。建立退档服务站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我的身体突然出现病液状态，眼皮感觉非常的沉重，最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连白天还是黑天我都分不清，走路时只能扶着墙走，连厕所都找不到。自从修炼大法后，我原来严重的病痛腰脱早已在修炼之初就已经不治自愈了。从那以后，我的身体一直是处在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而这次就在我准备设立真相点时，身体突然出现状况，我就不断地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我的眼睛迅速恢复正常，结果真相点也开始正式地运作起来了。二，中共警察的转变。一开始为了把真相点固定下来，我两个月没工作，天天在真相点守着。我们把退档服务站设在大林地铁站10号出口，主要是播放影像、摆展板、发资料、讲真相。那时播放影像的电动机有50多斤重，还有照明灯、真相展板、真相资料，这些东西装一推车满满的，比我的个子还高。那段时间我们天天播放九评和大法红传的影像。有一天我们在摆展板时，过来一位朝鲜族同胞，看到展板后，这个人暴跳如雷，大声说自己是中共的公安警察。他不但威胁我们，还讲了很多对我们师父不敬的话。可是他一边骂一边看九评录像片，而且几乎每天都来看。直到有一天他主动地对我说，今天你们把我从党员到少先队全部都给我退了吧。三，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真相。由于大林洞是首尔最大的华人区之一，而且这个真相点又是传统的华人市场入口，来韩国打工的朝鲜族是大多数，特别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聚集的人特别多，讲真相劝三退时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有一天早晨10点多，来了一位50多岁的朝鲜族同胞，看上去像个官员。 他在真相展板前对周围的人说，你们谁也别相信法轮功，而且指着师父的名字说了很多中共的谣言。周围的人一下子围上来听他讲，他还说他和我们师父一起当过兵等一些话。我发现这人讲的越来越起劲儿，而且一帮人围着他听。我首先要制止他继续散毒，就把他叫到一边，跟他说，你也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就跟你讲一下我的经历。我在中国时开了两家饭店，很有钱，但是就在40多岁的时候得了严重的风湿性腰脱，腰椎间盘的骨头都出了两个大洞，中医推拿一天就要花1000多元人民币，但是看遍了中西医都看不好，最后痛得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躺着都痛得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婆婆经常哭，说我这么年轻以后可怎么办呀。病了一年多，就在我极度绝望的时候，1998年正月，我哥从北京带回一本转法轮，说人家很多人在看这本书练法轮功，听说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第二天早晨就把我带到附近的练功点一起学练法轮功。东北的冬天非常冷，特别是早晨4-5点钟的时候，天还很黑，但是就看到不少人在那里练法轮功，我也就跟着学了起来。神奇的是，1个星期左右，我的身体就不用别人扶了，自己就能走着去练功。不到1个月以后，我的身体就跟正常人一样，真的是无病一身轻了。从那以后，我把家里所有的药都扔了，虽然这些药都很贵，但我不需要了，因为法轮功救了我。我的家人也高兴地逢人就说，一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今后再也不用靠人照顾了。周围的亲朋好友都惊讶地问我，你用了什么药呀？怎么好得这么快？我就跟他们介绍法轮功，很多亲友看到我身体的变化，也都开始走入修炼。他一直在静静地听我讲，我讲完了以后，他的态度不像以前那么凶了，开始不好意思起来，也不再讲对大法不敬的话了。可是在他转身离开后，遇上另一位同修跟他讲真相，他又开始凶起来，说别跟我讲法轮功。我一看这人的态度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回去后可能还会毒害别人，特别是他讲的那些中共的谣言越具体，对人的毒害就越严重。如果不给他讲清真相，他回去后不知道还会毒害多少人。我就走上前去跟他说，现在正好中午了，我的家就在附近，请你到我家吃顿饭，边吃饭我详细的跟你讲。他答应带着他的另一位朋友一起，我同意了。然后我跟同修一起把这两位带到我家，一边吃饭一边跟他讲。当看到我家挂着的师父法像，我说，这就是我们师父，你说你认识他，你看像吗？他很惊讶地看了半天，没敢再说什么。我就跟另一位同修一起对他详细地讲了大法真相。临走时，他答应了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并跟我们请了一本转法轮，说一定要回家看看，并留下我的电话号码，说有事会给我打电话。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干扰过我们。他后来又给我来过2次电话。遗憾的是，当时我正参加重要的大法弟子的活动，没办法跟他通话。之后我再给他打电话时，他的手机号码已经换了，再也联系不上他了，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四，讲真相不讲高，不跟常人争高低。在讲真相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而且提出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有一年在新年假期，不少同修到这里来讲真相，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其中一个常人质疑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顺着对方的思路走，短时间内很难跟他讲明白，但是既然见面就是缘分，众生都是为法来的，他也是其中一个，只是迷在人中，不能就让他这么走了。我要让他听明白真相再走， 发现他急匆匆地要走，我就赶紧追过去，跟他说，我就耽误你几分钟的时间，你听我讲。在韩国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中，有很多祛病健身的神奇例子，肝癌、肺癌、肾癌等不治之症患者都到晚期了，可是他们练法轮功后病都好了，他们在韩国医院的诊断书都有，这在医学上解释不了的。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让他们过来证明给你看。我又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他听，他听后态度完全转变了，临走时握着我的手向我深深的鞠躬说，大姐，我都知道了，现在我都明白了，对不起，我约亲人的时间已经过了，过两天我一定过来看你。在讲真相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一般是尽量让对方顺着我的思路走，我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也不限于个别问题当中与他争高低，而是要让他听我讲真相。师父说，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我们讲话本着正念，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见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悟到，不管我是不是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要我在讲他在听，那么我讲的每一句话发出去的能量都在销毁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自然也就能够渐渐醒悟过来。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有的同修为了让常人相信，会讲一些大法弟子中的神奇现象，不注意时甚至讲得太高，但是由于受中共长期无神论的洗脑，如果我们讲得太高，常人就很难接受，有时甚至起到反效果，希望在这方面要注意。五，众生的感慨，众生明白真相，支持大法。为了让更多有缘人了解真相，我们把真相点搬到了离市场近的地方。这里是进入市场、饭店、商铺的必经之路，每天都是人来人往，但是由于是市场入口，卫生条件非常差，真的是又脏又乱。为了创造一个干净的讲真相场所，我和另一位同修每天打扫垃圾，都要花费半小时以上。周围的商人、地铁工作人员以及周围的警察也在默默地观察着我们。就这样，我们的到来也改变了周围肮脏的环境。环境的改变让周围的人也深受感动。有时会有中国同胞过来跟我们说，我也是中国人，可是我也看不上中国人，素质太差，你看着垃圾脏的什么样了，你们太辛苦了，谢谢你们。还有一次，有位过路的韩国人，看他的气质好像是个知识阶层比较高的人，听到我们讲真相后，他非常激动地说，现在还有这么正义的人，你们现在做这么了不起的大事。他一边说着，一边问我们的生活状况和资金来源。我们跟他讲，这都是义务的讲真相，没有任何报酬。他听后更加感动，反复跟我们要银行账户，说要给我们每月赞助生活费。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并跟他解释，我们平时也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利用周末和业余时间在这里讲真相。最后，他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敬意，给我们买了饮料，并且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了下来。临走时他说，我以后一定会来看你们。当然，讲真相中也经常遇到一些干扰，比如有人会问，你们法轮功不搞政治，为什么要退党？为什么要灭中共？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时，经常会有人围过来一起跟着起哄，满脸凶气地围攻我们，甚至骂得很难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不会跟他们去顶撞。我说，你爱国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这么大的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骗局，你不知道吧？那是骗局，联合国都知道了。六四镇压杀人的真相你不知道吧？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你不知道吧？师父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见《精进要旨二》 去掉最后的执着。我悟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干扰，只要我们没有怕心，我们的心不被他们带动，仍然能够心平气和的以大法弟子的心态去给他们讲真相，那么讲出的真相就能打到他们心里去，而且不怕周围的人多，人越多越好，更方便给他们讲真相。我把真相讲明白后，他们一直认真的在听，听完后他们一句话不说，一个个的都走了。有的人一次次的来这听真相，从一开始对我们不理解谩骂，到最终的醒悟，看到他们了解真相后的变化，我真的为他们高兴。有的人说，刚开始认为你们法轮功参与政治特别反感，但是看了九评解体党文化以后才知道这都是真的，写得太好了，就你们法轮功敢说这样的话，谢谢你们。还有的人了解真相后主动帮我们劝三退，记得有一位先生也是经常过来，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默默地看展板，看我们放酒瓶影像。最终他在三退登记表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来有一天他悄悄带来一摞名单，他说这是他回中国时从国内带出来的，这都是他的亲朋好友要求三退。在这几年的讲真相过程中，我们没有具体统计过有多少人声明三退，但是粗略算起来最少也有63260人。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六，与同修配合形成整体。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与同修间有时也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拿早晨练功来说，为了让这附近的人更全面地了解法轮功，我们选择在这个地铁站附近的一个不大的休息点练功。由于旁边有停车站，每天早晨有几十辆车在这里停车。早晨上班的人在这里乘车的时候都能看到我们练功，也能看到真相资料。由于车来车往的噪音很大，按正常来说，这里不是理想的练功场所，练功也很难入境，因此有的同修就有争议，认为应该到正规的公园安静的环境练功，在这里练功不合适。但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正法时期，正法形势急，救人更急，我们现在不是单纯为了个人的修炼和提高，而是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只要第一念想到的是弘法救人，只要能让众生了解大法真相，我们的付出就是值得的。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提高，就算在这里练功暂时不能入境，但是我们救人的那颗心师父都知道，师父无边的法力也会把我们该得到的一样不少的演化给我们。师父开示，心性多高，功多高，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在这个地铁站附近的小公园练功，感觉也收到了很好的弘法效果。因为每天早晨在这里等车以及上下车的众生都能看到我们练功的场面和大法横幅。再有一个是我们的真相点是向当地警察署合法申请的，但是经常会有小摊小贩占用这个地方，影响我们摆展板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耐心地跟他们讲清真相，明白真相后他们大都也会理解，把位置让给我们。但有的同修认为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常人也要生活，要为他们着想，不要跟他们争。我们一开始放影像时也遇到一些干扰，有不同意见的同修甚至在附近摆摊的人面前说，发个传单就行了，干嘛要搞那么大的动静影响别人。我们悟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分清楚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之间的关系。我们修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在正法修炼期间，我们肩负着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都是无私的付出，而且首先想到的都是为了尽量让更多的众生得救。就像那些摆摊的一样，如果他们能够配合我们， 不影响我们讲真相救人，他们就会留下一个好的未来。因此劝他们不要占用我们的真相点，是真正的为他们久远的未来着想，这是真正的为他们好。如果他们在不明真相中对我们造成不良的影响和干扰，他们就等于是在无知中造下罪业，就等于毁了他们。再有一个是，我们的真相点就设在市场入口，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再加上中共特务时常派人过来捣乱，我悟道，同修们如果能有更强大的正念，更好的整体配合，这个真相点就能发挥更大的力度，救下更多的人。好在几位同修能够真正在法理上保持清醒的认识，才使真相点在几年的风风雨雨中在这里扎下了根。我们最需要的是同修们的整体配合，正念正行，共同走正，走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以上是我们真相点的同修们在讲真相中发生的一些故事以及修炼中的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海外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在主流社会救度有缘人，作者台北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6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参与社团活动，出席各种集会，与社会主流人士建立关系，讲真相，以及从事文史编写，是我目前助师正法的主要方式。我生性最不喜欢交际应酬，对有权有势者更是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得法后，却一步步地被往这方向推。多年来，以一张大纪元的名片，凭着法的指导，去掉执着心而产生的勇气，历经孤寂无助，逐渐走出一条以此收救有缘众生之路。放下观念救人，机不可失。加入社团多年，是历经一个逐渐放下自我的过程，克服对社交的抗拒，适应社团的生态，借此拓展人脉，将遇到的人都视为一个等待救度的众生，以更好的助师正法。社团朋友不论当初对我有何成见，以为我在为谁说话或在推销什么，当自我逐渐放下，真心融入社团后，他们的态度就变，会帮着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看到我拿神韵 DM 就说你又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们，有人会立即吩咐秘书订票，有人会主动要我帮忙，有人会邀朋友一起去，讲真相和推票不再像当初那么艰辛。加入福伦社庞大的国际组织，可以接触到台湾和世界各地的主流人士，借以拓展人脉，对于讲清真相、引进资源有很大的帮助。尽管社友相当友善，然而入社之初，对于常人那种嘈杂的歌舞互动形式相当不适应，向内找后，看到这是个人喜好、爱面子这些未去的人心，也就渐渐克服自己在这方面的排斥与笨拙。想到历史上那些渡人的绝者还得在常人中要饭，这点苦算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在社团里演讲过两次，社友对法轮功都相当肯定，也热烈响应相关征签。有位服务于知名科技公司的年轻社友，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长期坚守旅游点讲真相，
当陆克参访他们公司，问台湾有哪些有名的景点，他说有法轮功弟子的景点就是有名的景点。结交朋友，让他们明白真相，可以让常人成为讲真相的助力。社里每周例会可以结识演讲者及来宾，然而有时因活动频繁，疲于奔命而产生抗拒。有一回是行政例会，没有演讲就不想去，可还是一直在做着出门前的准备。开门的瞬间才想起来，答应带给一位舍友转法轮。后来在临时动议时，又促成了舍友认识大法弟子办的艺术学校，包括邀请校长演讲、赞助、参观展演、参访学校。感谢师尊鞭策我出席这次例会，同时对自己当初的懈怠、不用心感到汗颜，幸而未错失良机。今年三月中旬，韩国新格福伦社来台湾访问我们南德福伦社，三位代表看了神韵介绍短片和在韩国演出的相关讯息，以及韩文大纪元网，他们都赞叹。其后新格社当时的下任社长回复我的问候信时表示，会尽量找舍友去观赏神韵。初加入一个学习型企业协会时，感到强烈的隔阂与孤立，会员讲师大多游走两岸，协会唯恐被对岸贴标签，创会理事长在两岸产官学界备受敬重，对我相当排斥。我将救人摆在第一位，放下常人所谓的羞辱，在他仅有的几次出席中把握机会，持续让他接触大法的媒体书刊。两年间他转为友善，并购票观赏神韵，收下转法轮，从此变得非常亲切。作为大法弟子，修炼与证实法、救度众生是同步的，充实世间知识就成为一个有利条件。在协会的课程中，对各种议题提出自己基于对法的认识所持有的独到看法，因而赢得尊重。在不断地以课堂响应、会刊投稿以及在 LINE 传新闻，同时对于他们上传的东西也不厌其烦地反馈，会员因而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与智慧，且持续接触到真相。对于那些使用手段抑制我发表的部分骨干，有时真想绕开，但想到他们不正是更需要我慈悲救度的对象吗？于是我放下争斗心，善意地对待，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友善，甚至主动招呼。由此深切体认到，遇到不顺遂的事，都是为了让自己提高，不但不能排斥，还得把握机会向内找，并感谢所有这样的机遇。在课堂中，曾因胆胆突突，以致错失救人的珍贵机会，为此感到愧对师尊、愧对众生。一位知名企业总裁例会演讲，问当今有谁会为了理想牺牲生命，我几乎脱口而出是大法弟子，却瞬间受到干扰而失去正念，不但未实时回应，还想推却。懊丧中，总裁意外地在我的桌面敲了两下，感觉仿佛敲在自己的脑门上，是师尊借此点化我要像个大法弟子样。师尊赐予这么珍贵的讲真相机会，我却没有把握好。有位通讯软件上的朋友看了一年大法媒体的新闻，邀我出席他的兄弟会聚餐，我欣然前往。在餐会中，当我拿神韵 DM 给会长，他说已买票了，并赞叹法轮功不论神韵或媒体都做得很棒，还要我跟大家介绍大纪元。近30位来宾中，有些福伦社狮子会的成员，也有教授，有人因而想去观赏神韵，其中有几位台商看过大纪元，说了不起，不畏强权，让这么多主流人士接触真相，却由我们两个素未谋面者所促成。 有人说怎么会去兄弟会，其实我压根没想到是兄弟会还是姐妹会，我看到的是机会。在社群网络的互动中，已发生过多次意想不到的收获，放下观念，一心救人，机会的门就打开。讲清真相，救人的万能钥匙。在宗亲会里监事会议上，理事长介绍我是大纪元时报董事长，一位长者拍桌咆哮，大纪元不是法轮功报吗？阻碍两岸统一。想起入会之初，这位长者气呼呼地拒拿大纪元，当时忙不过来而未处理。两年后，他竟爆发出如此强烈的求救讯号，想听真相。会后立即约定碰面时间。见面时，他沉着脸拒绝真相资料，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他激动地大声排斥。其实他的父辈几乎都遭邪党迫害，随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创业并成为海外侨领后，他常回上海，受到高层礼遇，因迷惑于所谓的祖国强大，非理性的认同邪党。在他滔滔不绝中，我找机会讲邪党以升官发财为饵，形成利益共犯的血债帮迫害无辜。他谈到中国梦，我举例说明中国的资源已被邪党掏空，银行巨额坏账，地方负债累累，营造 GDP 假象，导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黑心食品、人才外流等等实况，只为了维护政权而不择手段危害人命，恰恰是中国人的噩梦。其实长者心知肚明，只是恋乡情结作祟。最后他带走了大纪元、新纪元、血腥的活摘器官，并说下回他请客。再次见面时，长者高谈阔论中国的历史文化，在回应中，我穿插着历史真相和天象变化，从午餐聊到晚餐，看神韵短片，他夸赞不已，买了五张票。观赏后说，我对法轮功没什么想法，神韵演得很好，但是他不认同旅游点法轮功学员的表现。我举例说明，法轮功学员修真善忍，不但未曾反击酷刑迫害者，还希望他们明白善恶有报的天理，有美好的未来。此后在宗亲团聚时，这位从中国幻梦中醒来的长者都一再地正面向大家介绍与肯定我的表现。后来带给他九瓶共产党，他说不必了，我很了解共产党。然而当他瞥见是大纪元系列社论时，眼睛一亮，立即收下。今年新年团拜，这位现任理事长欣然收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由衷佩服大纪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堂堂正正地讲清真相，就是大法弟子的事。我也告诉大家，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做好三件事，无条件向内找。修炼非常严肃，一丝一念都得达到纯净。在日常生活中，清醒地观察自己的执着，一点一滴地修去，把握机会，精进实修。在经贸论坛上，一位经营对岸连锁企业的老板说，跟助理换名片较容易联络上，心想或许是对大纪元敏感吧。后来一位药厂董事长也把我推给助理，而助理误以为我是记者，心想这两位大老板可能不知道我是公司的董事长，他们若看了资料袋中我的亲笔信，或许会觉得失礼。夜里梦见自己跟着一群人上船， 众人进入一道门，唯独我被拦下，好一会儿不见人出来，心里开始嘀咕，进而幸灾乐祸。你要是知道我是谁，你会后悔的。醒来马上明白自己潜藏的求名之心与不善之念，而最惊心的莫过于众人跨越门槛上了天，我却困在人间的那点情中。感谢师尊梦中点化，让我看到了自己没觉察到的执着，让我有机会正视它，修掉它。3年前开始参与文史相关项目的编写，涉及的领域相当陌生，必须大量阅读古籍，要掌握神传文化史观，跳脱常人思维，又无所参照，修炼状态更是关键。尽管日以继夜，睡眠极少，编写进度很慢，仍坚持每天背2页转法轮，5套功法，发正念，很少落下。过程相当艰辛，半年如期背完9讲后，回头续写原本无从下笔的一位史家思想，思路清晰，一气呵成。由于神韵和交响乐接连着推票，思绪奔忙，很难专注于编写。年初几经挣扎，又去了香港参加反迫害游行，却发现只需正念，不用动脑，脑海中很平静，加上参与正实法的威德，回家后又能专注于阅读和编写了。此后持续多次参加香港的反迫害活动，长久以来参加港台和美国等地的反迫害游行，会看到队伍中的一些景象，例如同修或是聊天，或是手持的标语不够端正，或是队伍不够整齐，一开始总是向外找，带着焦虑和批判，而不能全心的发正念，铲除干扰。7月下旬再次赴香港，我决心管好自己，这次举着直视的标语，除了注意与左右对齐外，直视前方。不但游行过程中没见到不严肃的景象，同时不渴也不累，即使半夜回到家，依然精神饱满。有时因忙于参与项目工作，心很难静下来，后来开始背法，在专注中体悟到了深层的法理。虽然有时因外物的干扰背得不那么顺利，但总仍能进入状况。可是练功发正念，常因为满脑子翻腾着急着要办的事而做不到位。深入挖掘杂念的源头是思，做不到完全放下自我，纯纯静静的做任何事，顺着人的情在思考问题，衍生出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等各种执着。认识到这些问题后，就较易体察到这些阻碍自己的无根思绪，抵制它而有所改进。结语：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多年来学习各种知识，与常人交往，以不同形式助师正法，无一不是考验。万事起头难，只要不怕吃苦，以法为师，坚定不移，屡扑屡起，法都会为弟子开路，找到等待救度的众生。大法弟子坚持不懈的付出，世人都看在眼里。在社团中，即使像我这样有时表现得很笨拙，但是为坚持真理的毅力，不只是让常人敬佩，也让常人羡慕。更何况常人明白的一面，知道大法弟子在救他，时时提醒自己勿忘初衷，正念正行，抓紧救人。以上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选自2018年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